第七十一课，操练赞美，融合赞美、祷告和祈求。
我们祷告。哦，主啊，宝贝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恩，何等的感恩，你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凭着信心和诚心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这卑微的人，我们怎么可能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完成的救法。哦，主啊，我们怎样能够使这一条路越走越光明？哦，主啊，越走，哦，主啊，越对。哦，主，我们实在求你，让我们走在正路上，不断的听见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任何的偶像，任何包裹偶像的经营，主都把它除去，哦，都玷污了，就对偶像说去吧去吧。哦，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主，愿主自己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录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请把涵盖内容念一下。
繁体字版226页第十二行到228页全页完，简体字增订版206页第三行到208页全文完，全本书07年电子版85页倒数第22行到86页全文完。
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讲这个赞美题目的时候，我们又不能不从神的救法来讲。因为我们如果任何事情我们撇开了我们在神面前的本相，我们撇开了神如何对我们的拯救是生命的联系，如果我们撇开这一些，我们就很容易的我们所讲的东西离开了生命的道理，离开了生命的道理。所以求主自己不断的来引导带领我们，不断的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拯救，一切都是从这里出发的，一切组织。我们想到当神创造亚当夏娃以后，神创造亚当夏娃，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他造的人让他们来治理遍地，来治理遍地。所以我们感谢主，神在这里要我们治理遍地，要亚当夏娃治理遍地。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八节讲到，
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
也就是说，因为神创造人类是要人在地上代表神的生命和权柄，所以他盼望他创造的人类能够治理全地，使万物都伏在人类的底下。也就是说，人是有超乎万物之上的权柄。好，我们继续把这个念一下。
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
但是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失败了，亚当夏娃他犯罪了，所以神明明对亚当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已经反复讲过好几次，神对亚当夏娃讲话是神跟他什么呀？
立约。
立约。弟兄姊妹，我们人是一个背叛的人，大家要注意，我们很欢喜帮亚当夏娃讲话。亚当夏娃知道的，他知道这是神跟他立约的，所以他才会当神问他的时候，他才来辩解，他来说谎，他用诡诈来对神的。所以神对亚当夏娃立约，就是说你这个不能吃。好，亚当夏娃吃了，吃了，因此本来你统治地球的权柄是在亚当夏娃手中，现在很自然的就已经就转移到魔鬼的手中，魔鬼借着罪来引诱他，目的就是他自己多了这个地球的权柄。所以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啊，魔鬼很猖獗的对耶稣说，这万国的荣华原是交付给我的。他讲的话是真的吗？他讲的是真的，并不是他好像是骗耶稣的。什么时候交付给他的？其实是神交付给亚当的，而今天因着亚当犯罪就被交付给他，就转到他手里了。就相当于说一个父亲，他给他的孩子 什么东西，一个宝贝的东西，你千万千万要保住好，要怎么样。但是他的孩子竟然把这个东西给了爸爸的敌人。按照神的公义，我已经给亚当了，按照神的公义，他又不能够是说我已经给亚当了，你不能够拿回来，这个怎么给我的敌人，你给他了。因此这个地球统治权就掉在那个魔鬼的手中。所以好，亚当夏娃堕落的结果使这个地球的统治权暂时的就掉在魔鬼手中。有一件可喜的事啊，很多圣经学者都认为神并不是是说叫亚当夏娃永远的统治权，而是交付给亚当夏娃的。因此魔鬼也说是交付给我的，这一点还是给我们一线希望，是交付的。就是好，我们看见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神就开始了他救赎的工作。神开始他救赎的工作是什么救赎工作呢？我们看他要救赎什么。哥林多前书四五章二十二节怎么讲？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好，神的救赎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所以他要重造人类，重造在基督里的人类，让人都活过来。因为我们在亚当里面，我们前面都讲了太多了，不管我们是从那个父徒一讲到说因为罪控制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犯罪的，没有可能不犯罪，我们没有一个人可能不犯罪，所以我们都是死的。我们既然在亚当里都死了，神要重造人类，要让重造一个在基督的人类，叫在基督的人类大家都是活的。我们讲死和活是对谁来说？
对神。
是。好，我们看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好，神的救赎要重造人类，重造一个在基督里的人类。神的救赎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出来。我们从父徒一很清楚的，因为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要救出来，罪恶包括哪两方面？
罪性和罪行。
对，因为亚当犯罪了，所以罪性就进到亚当和他的子孙里面，所以因为罪性进去，所以产生
罪行。
哎呀，所以这个就是魔鬼的黄牌。魔鬼的黄牌是什么？就是是说要让你犯罪，不仅是单单叫你犯罪，而是让罪性控制你，不能不犯罪。所以主耶稣的救赎也针对了魔鬼的黄牌，也就是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我们感谢主，他在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为要完成救法，对不对？那么他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救法，我们是本乎恩，因着信来接受。好，什么叫做对神的信心呢？我们来念一下。
对神的信心乃是接受认定依靠神，是倾听神的话以后顺服的行动，将自我信任转换成对神的信靠。我们不再依靠自己，而开始依靠神。随着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信心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少依靠自己有限的知识来源，而是接受他无限的来源。
什么叫做信？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法，所以我们对什么叫做对神的信心，就是说对自己的依靠转变到对神的依靠。因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大家都是我好的，大家都是我对的。但是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的救法太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重造人类。我们明明是生在亚当里的，我怎么可能变成在基督里的人呢？一定是旧的人要死掉，你才可能有新的人，对不对？你不然的话，在亚当里魔鬼说，哎，这是我的人呀，你怎么可以出去啊？罪说，这是我的人呀，怎么你可以脱离我的辖制啊？律法管人是到什么？
活着的时候。
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所以律法管人不能够管人，什么时候就不能管你了？
死了。
对，所以这个十字架的死，这个十字架的死在人看来是愚拙，在人看来是软弱，你怎么这么笨呢？你自己不好有头脑想想啊，这个十字架的就是愚拙，就是软弱的标志。但是我们感谢主，这就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智慧的杰作，借着软弱他变软弱为刚强，因为这边死了是软弱的，我们不要忘记看见那边是什么，
复活。
所以很重要的，我们说天天背起十字架，我们认同了主啊，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感谢什么？我不靠自己，但是在那一边基督复活的大能在这里做。其实这个很容易的，现在大家都懂的，你开汽车要汽车保险，开汽车保险在海外他们保险公司会通知你，你呀有车祸不要讲话，你就告诉我们，就是报告给保险公司，因为你自己一讲话等等就搞得僵掉了，到底哪个错哪个对等等就搞错了。其实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远远要超过这个，就是我今天什么事我不自己做，我交给谁做？
主
保险公司做。我交给保险是不是表示我软弱啊？
不是，
这表示说哦，我信托你，我把一切事情让你来料理，我自己会搞不清楚，因为你搞得清楚你也不需要保险公司的嘛，对不对？你就是因为自己也搞不清楚，很多问题我都不做，那干脆我就全部不能做，因为你不能做一半，你做一半了等等好了，给保险公司真麻烦了。当然耶稣的十字架远远超过保险公司，因为保险公司只是人来帮你料理这事，但是能够说明一点，就是我们凡事交托给他，不是你不做事，不是你软弱，交托本身就是做事嘛。我是交给保险公司做。好，你今天用电脑，你在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怎么不用你头脑啊？你就是顺。现在在海外他们还有一种汽车，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叫导航器，你就是一点我要到哪里去，好了他就一路上就跟你讲向左转向右转，有没有啊？那这是不是表明你愚拙啊？是表明你软弱啊？这不是的呀，这是表明说我用我的智慧来做来使用这个导航器，我要到哪里我告诉他到哪里，我就顺靠他过去。所以这是一条路，这是一条不同于用我头脑分析理智的路，而是另外一条电路，对不对？好，所以信靠的意思，信靠神就是说转变对我自己的信靠而转变到对神的信靠啊，这个是非常的宝贵。我们再把这个对神的信心我们再念一次，请。
对神的信心乃是接受认定信靠神，是听听神的话以后顺服的行动，将自我信任转换成对神的信靠，我们不再依靠自己而开始依靠神。随着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信心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少依靠自己有限的知识来源，而是接受他无限的来源。
好，神今天已经差遣他的儿子到地上完成了救法，那我跟神的救法的关系是什么？你们得救是本乎
恩
也
因着信。
好，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已经完成了救法，这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就是因着信。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信是什么，就是说我转变对自己的依靠而转换到对神的依靠，我自己承认我这个是有限的知识来源，来接受他的无限，也就是承认我是不行的，我是仰望他的全能，这是信心。信心的这个道路跟我们理智分析的路完全是两条路。好，
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我们非常感恩，就是神今天很能够让我们有信心能够接受他，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钻牛角尖就在不信里面钻牛角尖，那这个是我们是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主。 但是你不要说有一些人如果一直钻牛角尖，钻了觉得是说他，我不怕人家不明白真理，我怕的是怕你不要真理。如果说主，我就是要真理，我要明白真理，你想办法让我明白。如果他怎么再钻牛角尖钻不出来，他有一天钻得出来的，因为他要，他只要他要，神一定会让他知道的，一定会让他明白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神所赐的。好，我因着信，
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我们为什么讲赞美要讲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现在要根本的讲，我们主耶稣完成救法，我们因信我们得到这个救法，现在这是因信称义，我们得到生命，以下面因信我们可以得到生命啊，因信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因为要讲到说我们这个生命的成长仍然是下面要讲本于信以至于信。事实上我们前面讲过，信本身其实这就是赞美，这个我认定耶稣做救主，我什么都不能做，这是不是赞美？
是，
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而且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不但是因信称义信了，而以至于信，下面要讲到说因信称义，我们因信称义成为圣徒，地位成圣，我们因信本于信以至于信，使我们实际成圣。我们因信称义得到生命，我们是婴孩的生命，我们生命以至于信，因生命成长，这个本于信以至于信，而这个信的言语本身就是赞美。好，
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在这一节圣经里，我现在用的是用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我现在用的是本于信，等到下面本于信以至于信，弟兄姊妹一定一定要认清楚了我们这一个生命的来历，我们这到底是怎么得生命的，以后我们才会清楚生命怎么成长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的话，我们这个生命就很难成长了，也就不会成长，不走信心的路。你如果不走信心的路，我生命怎么会成长呢？好，
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说口里见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是，我们信耶稣怎么得救？我们怎么得到生命？我们怎么成为圣徒？我们怎么称义？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口里认他为主。我们人是自我中心的，我们哪里是说说是听神怎么说就怎么说呢？我们人就是不肯认他做主，这句话多宝贝，口里认他为主。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一样的，你什么时候主你是主，你是主，你是主，你一讲你是主，你就释放了，你生命就成长，你看就是这样。好，
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好，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当我们信，我们一信，我们就像枝子联合在葡萄树上，我们就像枝子联络在葡萄树上，所以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是本乎恩因着信，信了我就与基督联合。好，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
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是，当我们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一信我们就得在基督耶稣里，基督的一切就是我的一切了，这个就是相当于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 啊，一直在讲，一直在讲，离开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这个课程主题是祷告，已经上到七十一课了，还在讲神的救法？一直讲，我要讲到底。为什么？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是怎么得救重生的？我们本于信，好，我们刚刚说因着信。我们得救重生，因着信，神的义就加给我们。因着信，我们就与基督联合，像枝子和葡萄树一样。我们因着信，我们就被放在基督里面了。好，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当我一求告主名，我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就不是我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我一直说，什么叫做新人？
与基督联合的人。
哎，与基督联合的我，我们里面一共就是一个我。这个我从前是与是罪性
辖制
我。是叫旧人，现在我是与基督联合的我，这个叫新人。所以这一个现在不再是我，所以神对我们的救赎，因着信我们已经成为新人，不再是我，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是我们感谢主，因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让我们出死入生。我们借着因着死求告主名，与主联合，所以我们就从亚当里迁到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哎，是我非常的感恩。好，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到十七节，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感谢主。所以我基本上我们又再重复一下，我们讲到我们信耶稣得什么。弟兄姊妹，你奇怪吗？很多的基督徒，我在信主三十年的里面，我一直就在我知道我信耶稣，我得到新生命了，我知道这些，但是我一点都不注重这个本于信以至于信的问题。我一直注重的就是，你要信耶稣，你就信耶稣，你要承认自己是罪人，你接受耶稣做救主，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了，你就得到生命了。我一直讲到这个，但是我现在今天在这里要讲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义是本于信
以
至于信。我一直要强调的就是说，当我得到了生命，我在地位上称义了，我在地位上成为神的儿女，我在地位上已经与基督联合，而我以后生命是怎么成长呢？好，我们现在念下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不希望我们上课上到今天还是我信耶稣，拼命做好，拼命做好，拼命传福音，拼命传福音，拼命的借愿省钱来奉献，这就是好基督徒。请原谅我，我不是说这不是好基督徒，大家要搞懂，我没有说这不是好基督徒。问题，你这个做出来的是从里面生命里做出来，你还是向外面的在做？外面做的，那你跟其他宗教的有什么两样？对不对？跟慈济在这里捐钱有什么两样？拼命的做好事积功德有什么两样？对不对？我今天强调的是本于信，我们得到这一些，而下面以至于信。我想我一直从开始到现在一直讲本于信以至于信。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不，我希望你上到现在不能再说我叫为耶稣做好事就是对的，我拼命的热心就是对。我希望我们不能再讲这个话了。好，现在讲以至于信。
本于信以至于信，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刚刚我们在本于信的时候也念这一节圣经，请注意弟兄姊妹，本于信我念这一节圣经强调的是我们因着信，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神就把我们接上去了。那么现在以至于信呢，我的强调是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约翰特别强调的就是住在主里面，在约翰一书二书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的更密切，或者讲住在主里面是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保罗比较多的是与基督联合，像受洗与基督联合啊，约翰比较用的是住在主里面，这个是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说，你不是说我是葡萄树的枝子了啊，反正耶稣是葡萄树，我枝子，枝子能不能离开葡萄树？枝子怎么能够结果子？它可不可以独立结果子？不可能。哦，那你就说我枝子嘛，现在先离开这个葡萄树，我一根枝子摆在这里，那么我需要的时候嘛再接上去啊，主啊主啊，接上去，那么不需要的时候又拿下来，这不可能。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果子。这个我就是强调以至于信，就是我信是联合，以至于信联合的更密切，藏在他里面。好，
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
好，这节圣经刚刚也念过了，刚刚我念的是强调什么？
本于信。
现在我要讲的是以至于信，请注意一件事情，你要以至于信以前一定有本于信，你如果没有本于信做基础，你信什么了？以至于信，哦，你说我要做好，我要怎么样，你连得救都没有得救了还有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讲以至于信的以前是本于信。好，
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四节，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
是，这个就是讲到说我信耶稣以后我还是靠信心，不是是说我信耶稣，在过去我三十年来我的错误就是这样，就是我就是信了，我一信耶稣信了以后我就靠自己做，我就只靠需要神的时候做啊做啊，大啊发热心大叫主，好像在平常我就是说，为什么我在大试炼当中我倒反而没事情，人家把你吊起来我倒没问题啊，讲圣经是读书，我讲圣经是真理，这是神，因为我那个时候啊，跟枝子连在葡萄树上连得很好，主啊主啊，拼命的祷告主啊，一点都没事。为什么我结婚以后夫妻之间我一直都是打冷战的？那为什么？因为我在那个时候我倒是愿意啊，靠主靠主靠主，结果在家庭生活当中或者在同工之间在子女之间我倒不见得靠主，这一点我觉得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我在这里说，你们是凭信才站立得住，我们本于信了以后我们仍然是要走信心的路，就是完全的靠主靠主，主我仰望你仰望你。
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是，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我们从亚当里迁到基督里，在亚当里面我们是靠谁生活？
自己。
到基督里面我们应该靠谁生活？
主。
那么我怎样来体会靠主呢？我人站在这里，我怎么叫靠自己，怎么叫靠主呢？那就是我靠自己想方设法，那就是靠自己靠主。主啊我仰望你，你看应该怎么办，主你怎么办。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像人家说开公司的人，一个人开公司，一个老板他开不下去了，就给另外一个人接替过去了，那么你这个老板呢就在这个公司里做资源了，那么那个另外一个老板呢就是要做什么吩咐一下啊，我就去做，对不对？我就去做。那因为我现在不再做主了嘛，我不是公司老板了，是另外的人做老板的。 好，这个一样的，我信耶稣，我这个人就是搞不好嘛，不能与主相合，不能到神的面前嘛，所以我搞不好，所以神对我的拯救，神对我拯救了，所以就不要你做主了。在世上有很多苦难，有很多烦恼，搞得终日时我们都是觉得昏昏黑黑的，但是主来的目的就是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让他来做主。我这个公司靠我自己，我办不下去了。那么你现在信耶稣的意思就是，主，我现在我不要这个公司了，让你来做。你是公司的老板，我做你的职员，我就听你吩咐。你叫我几点钟起来，我几点钟起来；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对不对？这个就是说，我们让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行事为人，我就是凭信心。什么叫信心？老板呐、啊，应该怎么做啊？我本来是依靠我的嘛，现在依靠神了、啊，就是老板啊，我这事应该怎么做啊？不是凭眼见，不是手。我看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没有资格怎么做了吗？因为你不是老板了吗？弟兄姊妹，你要自己做老板吗？你要我做老板吗？你要自己做老板，你就是苦，你就是没有喜乐，你就是没有满足。那么你既然不要自己做老板，那要主来做你老板，那现在活着不是我，既然现在活着不是我，那我就是要凭信心。信心就是对自我的依靠转换到对神的，对不对？那我就是，我只要听嘛，我就是听上面怎么吩咐我，我就怎么做嘛。这个就，这就叫凭信心，不凭眼见。
赞美和信心的关系。
好，我们现在讲了这么多，讲到神的救法，讲到本于信，现在也讲到依据性。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讲赞美要讲这一些呢？因为这个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如果说我们不从这个生命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为什么一天到晚要赞美，要赞美，或者什么，你不懂得在做什么。那么有很多人说，哦，唱唱歌是很开心。现在医学上也想到说，唱歌能够医人的病。哦，那么是唱歌很好啊，这个跟我们的赞美是两件事情，完全两件事情。好，我们现在讲赞美和信心的关系。
赞美是信心的言语，
是本身。你有信心你才能够发出赞美的话来。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就是施洗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他呢是一个非常敬畏主远离恶事的人，他天天在神面前呢是乘着一个敬畏的态度。所以有一次呢，他在献祭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因为他的妻子是不生育，没有生育呢，天使就是说，哦，你妻子要生育，生一个儿子，名叫约翰。但是撒加利亚不信，所以圣经里讲得很好，因为他不信，就变成什么？
哑巴。
对，不信他变成哑巴。好，后来真的他妻子怀孕了，妻子怀孕了，后来他的儿子生出来了，儿子生出来，人家就说了，这个儿子生出来要给他叫什么名字啊？叫他爸爸名字叫撒加利亚。他妻子说不是，要叫他约翰。那他们就说这奇怪了，什么叫约翰？我们的亲戚朋友里面都没有约翰的嘛。妻子说就问他爸爸吧。那么因为这个爸爸还是哑巴嘞，因为为什么哑巴？因为他不信嘛，就哑巴。那到这个时候，他写一个字叫约翰。这是表明什么？他信什么？哦，他明白了，这完全都是神的工作。他就说给他叫约翰。你们不要以为说他写叫约翰这个字啊，就觉得是很小事，不是，是他信心的表现。他因为天使跟他说你要给他叫约翰嘛，他这个时候完全恍然大悟，完全是神的工作，这根本不是偶然的巧合。对不对？他的妻子是，所以他就开口赞美神。所以我们看见说，赞美是因为你有信心，你才会赞美。有的人说，你还叫我赞美呢？我们事情看了这种样子，怎么好赞美呢？赞美的意思是我们要认定了，神是好处的源头。你朝神看，不是朝你看。你朝自己看，你永远不会赞美的。 朝自己不会赞美的嘛，因为你看看世界这个样子，周围的环境这样的，我就遭遇到这些，有什么好赞美呢？那撒加利亚想，我这个伊丽莎白，我们不可能有孩子的呀，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天使跟他说有孩子，他还不相信，他不相信，所以他就变成哑巴。他等到他真正的信心的表现，说他叫约翰，那是信心哦，这一下就开起来了。所以这是很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也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好，所以我们说赞美和信心的关系。好，我们赞美是信心的言语，你再念下去。
能使人从软弱中变成得胜刚强，信心使人发出赞美，赞美加增信心，信心的路也就是赞美的路。
好，请念诗篇。
诗篇106篇12节，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
约伯记
35章10节，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
好，路加福音
1章45节46节，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
所以我们看见这些都是你有信心，你就会发出赞美的话。你今天你不能够看环境，你凭理智没什么好赞美。你如果说凭理智说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我没有出嫁怎么有可能呢，或怎么怎么怎么，但是当他尊神为大，当他心里，请注意，他心里先尊主为大，所以他相信神所说的话，神对他说，神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他信，他信了，所以他才能讲出来，我心尊主为大。他里面先相信，以后才出来赞美的话，所以信心跟赞美是很有关系。好，现在话讲回来，当你赞美了，我心尊主为大，你赞美了，又加强你信心。所以有人这样讲，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对不对？就是说你怎么会相信，你先听进去嘛。那么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所以当我赞美神感谢主，本来我心里觉得哎呦我好软弱啊，我身体好软弱啊，哎，你赞美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高台，也是我的拯救。当你一赞美的时候，你听见了，你的耳朵就听见了，你听见了以后，你增加你的信心。你不相信真的，你讲出来和不讲出来也不一样。所以赞美和信心呢，就是说先有信才有赞美，对不对？你真的愿意相信，你就会发出赞美的话。你信耶稣吗？人家说我信，信了就是好。主，我接受你做救主。其实我接受你做救主这一句话本身就是赞美啊。哦，主，我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为我完成的救法，这就是赞美啊。你这个你会讲这句话的里面先有信心，所以信心和赞美。但是你越赞美呢，也又加强我信心，这个两个关系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感谢主，神是使人夜间歌唱的主。他使我们能够夜间歌唱，哎呀，这个我是在经历人生当中经历太多了，他使我们夜间歌唱。所以信心不是看眼见的，夜黑黑的有什么好歌唱呢？对不对？好像我现在的处境是这样，有什么好歌唱呢？但是神使人夜间歌唱。好，
除去赞美的障碍。
好，我们现在因为这一个课，我们的本来的中心是要讲到，就是说如何操练赞美。但是我们先把这些东西都讲清楚了，我想对我们赞美是非常有帮助。那么有哪一些事情对我们赞美是有妨碍的呢？也就是说，在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发不出赞美呢？好，
一，认罪，和祷告一样，罪会拦阻我们不能赞美。
好，我们这里题目是除去赞美的障碍，也就是说有哪些事情会障碍我们，使我们不能赞美，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除去哪些事情，使我们的赞美能够通畅。 第一，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说我有罪。如果我里面有罪，我注重罪，特别是圣灵还光照你，你有罪，你如果说你不肯认罪，你这个一定赞美不出来，你也不能祷告，除非知道你肯祷告为止。主啊，知道你肯认罪为止，所以罪会障碍我们赞美的。
仰望耶稣，我们心中的定罪感或心思意念定睛在地上的事会拦阻我们，不会开口赞美神。
哦，这是太重要了。如果说我里面有定罪感，什么呢？就是有什么事情，就是我们在每天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会碰到很多事情。事实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神许可我们临到的事情都是为叫我们生命成长啊，包括特别是包括暴露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的人呢是不容易被暴露的，因为为什么？亚当夏娃他一犯罪第一件事情就做什么？
用花果树的叶子
来遮羞，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人就是不愿意暴露的。明明你是这样的人，像我从前，我一见到我就是都是因为你这样所以我才这样，明明是自己是这样还不肯承认。所以好，现在的问题是人家也都没有错，还是结果我又在那里大发脾气。好了，我大发脾气以后呢，我就可能有一个定罪感，就一个定有定罪感也是没有错，那就是给我看见我是怎么败坏的人。那么刚刚开始的定罪感大多数都是怎么样呢？妈好，今天我不要讲这句话就好了，我不要做这件事就好了，哎呀怎么这么不荣耀神呢？其实我们都不是为着不荣耀神，我们更多的是为着不荣耀我自己，让人家看见我就是这样的人。谁又知道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这种暴露还是必要的。其实我今天发脾气不是因为他讲话，也不是因为他在那里看我，事实我的本质就是暴，就是会发脾气，我的救人的性情就是这样。问题是我没有暴露的地方，结果正好今天那个人讲这一句话嘛，就把我暴露出来，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常常一碰到事情我就怪，我就开始怪别人，因为我是为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总会是我是好的呀，我哪里有不好了，我总会是对的，因此我就开始遮羞。我开始遮羞的时候，好，遮羞到一定的程度遮不了羞了，好，那就一直开始定罪感了。我这个是怎么会这样呢？我不是这样的人呀，我不是这样的呀，我怎么可以这样呢？一直在这个里面打转。如果你在这个定罪感里打转，你不会赞美，你不可能赞美。这个不是不认罪的，跟不认罪有一点不一样。不认罪是罪犯了以后我不肯承认，这个呢其实是有一点不认同自己是怎么样的人。这个定罪感是因为不认同自己，其实我们必须认同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好，所以在这里我昨天听见一个姊妹，我觉得她讲这句话我非常的感动。她就是有一天她看见一个小孩子，她就出口就溜出来，怎么这么难看的一个孩子啊。结果他媳妇就说，妈妈你不能讲，你还是基督徒呀。好，现在我要讲这句话，他讲了这句话，我们正确的道路是怎么样，那我就认同，哎呀原来我就是这种人，会讲这种话的人。哎，主啊，我把自己交给你，求你拯救我脱离旧性情，那这个就是很正常了，一点事都没有了，对不对？这就没事了。如果你定罪感，哎呀我真是不该讲啊，我的媳妇还没有信耶稣，他还讲这个话，我多难为情啊，我多不荣耀神啊，就在我这个里面就一直打转。好，你这样的话你也不会赞美神。而相反的，当你那样，哎呀主，我原来就是这样的人，我感谢你，你暴露我就是这样的人，实在要求你救我脱离我旧性情。当你那样，我自己经历好几次，主啊你爱， 奇妙的爱，长阔高深，真是令人难猜。哎呀，你真是爱我，我有点点滴滴，你都要给我暴露出来，让我认识自己，求主让他拿掉，你就会赞美。所以我们如果一直看自己，那一样的，不但是事情定罪感，还有我如果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一直朝自己里面看，不管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不管是生活上、经济上各方面，你一直在华上思虑烦恼，你一直在这个，你也没办法发出赞美，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们朝下看，我们不会赞美。我们今天要除去一个障碍，仰望耶稣。好，我们念一下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所以怎么使我们能赞美？你只有仰望耶稣，你不是靠我自己说，我不要想了，不要再想了，你不能再想了，他还偏偏想，你就是主，我感谢你哦，你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又暴露我，主，你暴露，我实在愿意你暴露，求你救我脱离自己。神暴露我们旧性情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脱去我旧性情的地方，对不对？那么你怎么脱去？你就是求主救，主，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我把自己就是这样的交给你，你这样你就会赞美的。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这一位耶稣他是怎样让你看见自己没有办法仰望他的拯救，你得救，你重生。同样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这一位耶稣他是为信心创始，在我们整个的一生过程当中，他引导我们信心的道路一直到成终，就都是他在做的。所以我们就是主，我仰望你，我仰望你怎样当时你让我得救，今天我仍然仰望你，仰望你在我里面，使我能够祷告，主，我什么都不能，我就是仰望你在我身上做，就是这样。
认识赞美神的意义，往往我们错误的以为，为什么要赞美神呢？神又不需要我们的奉承和谄媚，求主祝福我们，追求多认识神。
有一位弟兄跟我说，为什么你们那么注重要赞美啊？这个神又不要我们奉承他，好像神根本就不要我们去谄媚他的，你为什么要赞美？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认识赞美神的意义，赞美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也吩咐我们要赞美，但是赞美的本身的目的事实上是使我们生命成长的。还有我们很重要的，我们来念一下哥罗西书三章，
哥罗西书三章二到四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事实上，神不是顾念的是要顾念他自己，要我们荣耀他，他要我们荣耀他，事实上他要我们分享他的荣耀，他要我们与他同等荣耀。但是问题是，魔鬼，我要升到至高上至高处，我要与神同等，对不对？他魔鬼，他就是他自己要超过万有之上，他要荣耀他自己。你这个除了败坏再败坏，失败再失败，最后是与神隔绝以外，你没有什么了。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得到荣耀，分享神的荣耀？那就是我们真的就通过赞美神的救法。好，我们把这个我讲一下。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就是当我的心一直想到上面，因为你已经死了，对不对？我已经死了，我具体怎么死法？
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对。与这是理论上，你怎么做？你怎么来达到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求告主你。
对，我认定了他是我主，我认定了他是主，我求告主，主，我把自己交给你。你说像刚刚那个姊妹说， 哎呀，这个孩子怎么这么难看？比方说，你说这句话对不对？肯定不对了，是他的旧性情嘛？是他对不对？是他的旧性情。但现在的问题是，他旧性情是怎么脱掉的？你怎么能够脱掉呢？不是说你不要讲啊，下次不能够讲啊，怎么讲的这个难为情？这个只是是遮掩，不是叫脱掉。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是要我们与他同得荣耀，神在我们身上可不是叫我们遮掩，遮了外面穿的好好看的，表示是说我都不讲，你不讲不等于你是好，你不等到荣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死了，我们生命与基督藏在神里面，对不对？因为我与他联合的更密切，我不断的与他联合的更密切的时候，那是基督是我的生命，他在我里面做，不是我做。那基督在我生命做好，像这个姊妹，当他一承认，哦，是我不对，主，他一叫主的时候，就是基督是他的生命在他里面，是的，我是不对，我不对，所以他一点都没有辩解，因为他自己讲，按他的个性是一个非常强的人，他可能还要辩解，还要为自己遮羞，他没有。所以这样在我们的姊妹身上其实显出了基督的荣耀，什么？不为自己辩解，承认我是错的，另外一方面，主啊，求你救我脱离旧性情。那这个是一件事，事实上我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会碰到很多事情，但我们好像看起来我是软软弱弱的，好像是说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就是通过我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中，我交在主手中，主的复活的大能被彰显出来，神的大能彰显的时候，神的光神的道就从我们身上被彰显出来，我基督现在荣耀里，我们与他一同显现荣耀里，你明白这一句吗？
是。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赞美神？我们赞美神是为着要荣耀神，事实上要荣耀神，姊妹，你这一段圣经一定要记住，哥罗西书三章这一段圣经一定要记住，基督显现在荣耀里，怎么下面一句，
我们和他一同显现
在荣耀里，
荣耀里。
所以神为什么要我们荣耀他？因为事实上他要我们得到荣耀，他要与我们一同分享他的荣耀，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说荣耀神，荣耀神，事实上当我们在真正的神从我们身上得到荣耀的时候，我们就基督的大能就从我们身上彰显，我们就与他一同得到荣耀，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分。所以你世上的人要爬高，一直爬一直爬，越爬越高，越爬越高，我看都摔下来了，爬得太高。但是基督得到荣耀的道路是什么？从高降卑，降到十字架，降到阴间，以后死里复活。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这样，今天我们也是因着与他的联合，我们怎样能够分享他的荣耀，怎样能够荣耀神，分享他的荣耀，我们照样的也是与他同时，才能与他同活。所以基督显现在荣耀里，我们就与他一同得到荣耀。所以我们说赞美神不是为着要谄媚神奉承神，神不需要你赞美使他多增一天一分荣耀的，就是他就是绝对的完全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绝对的完全，所谓绝对的完全不会再多也不会再少，如果说需要再多那就表明他不是完全，对不对？也如果可以说还需要减掉一点的话，那也表明他不是完全，他是绝对的完全，他不会因为你赞美了他就多一分荣耀，你不赞美了他就少一分，不会的。而事实上就是神就是这么荣耀的神，所以赞美神的意义是在乎我们与他同时同活， 通过赞美我认定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我经历了与主同时同活，这样基督显现在荣耀里，我们就与他一同荣耀。因此我们就是分享神的荣耀，神为什么要我们赞美他，就通过这样我们认定他，我们就分享他以前的恩典和荣耀。
这段经文将赞美的意义表达非常清楚和完全，当我们赞美时，基督得荣耀，我们也与他一同得荣耀，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
对吧？那首诗歌大家何等渴慕，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弟兄姊妹，我们渴慕不渴慕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那只有你通过赞美，通过认定了与他同时同活，那耶稣得到荣耀，我也得到荣耀，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
不要因噎废食，我们不要因为在某些教会赞美生活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一味的错误追求主观情绪享受，而抹杀了赞美的真正意义。
哎呀，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就觉得说赞美很享受。所以我曾经在一个地方一位姊妹就跟我说，哦，阿姨，你来不是给我们充电的。我想什么意思啊？他就是意思是说，啊，我们很希望你来充电，就是所谓的灵恩。他们有个灵恩一浇灌了呢，他们就会快乐一段时间，快乐一段时间以后呢，再充电，那么就这样。所以他们就把赞美带来了，灵恩带来了情绪的快乐，就作为他们的目标。那么因此这个就是特别是基要派的人啊，是基要派的人就是非常的反感，你这都是为自己嘛，你自己在这里做这个在做什么，你简直这个在侮辱神，你这个在做什么，要自己的情绪享受。因此大家一听见赞美大家就不高兴，因此好像你根本不要讲赞美，一讲到赞美大家就想到这种，有一些人就光追求那些主观情绪的享受。我们不能够因噎废食，我们不要说因为人家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不追求赞美，这个不对的。
走出传统的肃静与不注重赞美，肃静与赞美是我们存敬畏恭敬态度在神面前的两方面，毫不冲突。
特别基要派的教会一讲到赞美，他大家就觉得我们在神面前应该安安静静恭恭敬敬啊，都安安静静肃静嘛，那就是特别安静。因此呢大家也好像就觉得说不注重赞美，嘴巴也说哦，我们是应该要赞美神什么，但是都是很规规矩矩的这种样子。这个我们也这个也不符合圣经真理，明明整个圣经一直讲赞美耶和华，一直讲到神在赞美声中受到尊崇，对不对？一在赞美声中上升，所以我们是应该赞美。肃静这是我们对神敬畏的心，恭敬的心，好像应该安静的时候我听神在这里向我说什么。那个赞美是我对神所表示的敬拜恭敬的态度，赞美没有不恭敬呀，赞美我还是很恭敬的，我来赞美神，我认定他是怎么样的一位。
从圣经中追求赞美的意义和实际，不必仿效别人。
哎呀，我们教会当中他各种各样的赞美都有，有的人一赞美哎呀还要跳舞还要怎么样，我实在要请求弟兄姊妹的谅解和原谅。因为我自己呢比较注重内在的生命的，所以我在外面有很多东西我是不是很习惯的，当然我自己不习惯我也不能够说是错误，这个我不能够讲。但是呢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圣灵怎么带领你要怎么来赞美神。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是比较声音可以响，我要怎么叫我要怎么赞美主感谢主怎么都无所谓。你如果在教会里，你就按照教会一般的神是怎么引导这个教会，他是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但是我非常要求弟兄姊妹不要仿效别人，你不能够学别人说应该是怎么样我就是怎么样，人家不怎么样所以我也不怎样。你不是看人怎么样，因为既然我是赞美神，我赞美神我是认定了神是好处的源头，当我一赞美的时候圣灵怎么感动你。我举一个例子， 当我赞美神的时候，很自然的我很欢喜举手。那过去我看见人家举手，我总反感的不得了，我就觉得你们为什么要举手。那么但是当我自己赞美神的时候，我要举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是非常自然，我不要去学人家举手不举手，我也不需要看人家怎么样，我自己圣灵感动我怎么样我就是怎么做。所以我是觉得很重要的，不要去仿效别人，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灵修，你与神亲近，圣灵带领你怎么做你就是怎么做。至于在教会你是怎么样，有一次我因为我也不是说我赞美神我一直举手，我倒也不见得，但是我要举手我就举手了。有一个姊妹啊，从远方来看我，住在我们家里两个礼拜，住在家里两个礼拜呢，她都不大跟我讲话。那我心里在想她什么事情啊，她就说你知道吗，到两个礼拜要走了。我就跟她说，姊妹我们一起祷告吧。她说你知道吗，你偏于邪。我说你为什么说我偏于邪啊，她说我一到你这里正好礼拜天，你看你唱诗还举起手来。那么我说我唱诗举起手来怎么样，我们教会不是有你看见在台上领唱的人都举起手，你看见没有啊。他说我看见的。那么我说你怎么都不讲他们呢，你讲我，你看看你衣服穿了这么多你这么怕冷。他说我说我四处来怕冷，那么又怎么呢。他说你给我讲讲看圣经哪里讲要举手啊。我说旧约圣经是有蛮多讲有举手啊，这是旧约哪里讲新约，那么又讲到新约男人举手，哪里有讲女人举手啊。哎呀弟兄姊妹，我可以接受弟兄姊妹你们对我任何的批评，但是我只能够跟你们讲的，我只是觉得说照着心里的感动要怎么做，你要问我一定有什么理由，我也没有理由。我从前看见人家举手我也很反感，但是我还没有像他说像讲我偏于邪。那他说我要告诉你的丈夫要好好的来看守你，他说所以我真的是请求弟兄姊妹，如果我有讲错了，我愿意接受你们跟我的指正，但是我实在是要讲，就是你出于心里怎么样你不需要仿效。那我今天偶尔我赞美的时候我有举手的话，那是因为我们的教会能够接受这个举手，我教会如果不能接受我也不举的，因为是在教会里我会按照聚会的次序去做，对不对。你如果说是教会都不举那我也不举啊，对不对。但是教会是有人举有人不举，那我只是说按照圣灵感动，我也不会因为你举手所以我举手，我没有。但是我也不会因为你不举手我就不举手，我也没有。我真的说弟兄姊妹要用心灵和诚实，圣灵怎么感动你你就怎么做，不必仿效别人。但是我还是要强调的，整个的教会怎么进行，允许你到什么程度，我们应该按照教会，因为在神的家里凡事要按规矩行。在家里你尽管你自由，对不对。我们像人我们是谨守的，我们像神我们可以癫狂。所谓癫狂就是说我就凭着圣灵感动，我在家里我有的时候我在写字写写写写，哦感谢主赞美主，讲了就觉得很开心，那也可以，这我觉得没有什么。但是你不必看见我这样叫你也跟着叫呀，对不对。你不叫我也不跟着你不叫，我也不是你要叫我就跟着叫，不是的，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所以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要因噎废食，因为人家那样就绊倒你了，这个一点没意思。我们也不要去仿效别人，别人怎么样你又怎么样。好，
从撒旦的压制中得释放。
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因为在撒旦的压制之中有恐惧有什么，其实撒旦的压制其中有一个也是不朝上看是朝里面看，很容易被撒旦压制钳住我们的口不赞美。其实如果从撒旦压制当中我们可以求主捆绑邪灵，让邪灵都从我们里面出去，我们多仰望耶稣，
以颂赞为祭。 赞美神与献上赞美为祭是有明显的区别。当我们万事顺利、快乐蒙福时，很容易赞美神。赞美的祭则不同，既是祭物，就意味着牺牲、损失、痛苦，不是自然流露，是当我们觉得无法赞美时，仍献给神赞美。不是因我事事康泰，乃是靠着信心，存着顺服的心来赞美神。在新约时代，我们都是祭司。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应该献上赞美祭给神，所以让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好，我们讲到这个除去赞美的障碍的时候，我们要提一下赞美神跟颂赞为祭献给神不一样。就是是说，如果我们把赞美作为祭物，祭物就是牺牲，对不对？以色列百姓献上牛羊，这个叫献上祭物，就是牺牲的意思。这个祭就是，既然是牺牲，就是要割痛人，要忍受痛苦，对不对？有可能要损失，可能就是说在百般的情况当中，我还是赞美。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刚刚已经念过，我们都是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有军争的祭司。我们既然是祭司，我们就应该献祭。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早晚献祭，特别他们献赞美祭也是早晚献祭的，就是早晚都以颂赞为祭。所以我们今天不仅是要赞美神，当然哎呦，考试通过了，感谢主，今天是说我的疾病医治了，赞美耶稣啊，怎么这个是叫赞美，就一般的赞美神，这就叫一般的赞美神。我们不仅要一般的赞美神，我们应该以赞美为祭，也就是说献上赞美祭。我们就是说在最痛苦最难过，主你没有错，我知道你终归是没有错，你有你的计划，你对的都是好的，这就叫赞美。我们应该献上赞美祭，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何等渴慕结果子，大家都比较强调的传福音就是结果子，为主多做工作啊，有爱心是结果子，大家不要忘记献赞美祭是结果子。我们就是凡事赞美感谢，将荣耀都归给神。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四，天天赞美。赞美的内容，任何有关神的性情、神的工作、神的名的经文、颂词、诗歌等等，都可以作为赞美的内容。参看上一课，诗篇是旧约中唯一讲赞美的书，许多诗篇往往是诗人在最困难的境地、最痛苦的时候、最不顺利的时候所献上的赞美。
好，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关于赞美的内容，所以弟兄姊妹，我请你们，你们要有一个做斋祭的习惯，就是说拿一个本子，不一定天天写，你如果规定天天写的时候，常常往往没有写啊，我就不写了。就是是说当圣灵有感动你，你想起来有时间你就写，就写呢，就是你今天我觉得读这一组话我可以拿来赞美，这个很好。比方说耶和华一乐，在耶和华身上必有预备，感谢主，神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比方啊，我就是讲我们可以收集主的话作为赞美用，作为赞美用。所以这个其实什么神的话我觉得都可以用，不过是说你觉得在什么，你按照你的生命程度在什么场合这个话对我比较好，就是这样，这都可以用。所以我们可以去来收集诗篇啊，是一本赞美的书，所以在诗篇里赞美的话特多，而且特别是在很痛苦的情况当中，在各种各样的难处当中的赞美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要收集关于赞美的话。好，
赞美的实行，根据一些长者的经历仅供参考。
好，这句话我要解释一下，弟兄姊妹不要勉强自己要怎么做，这只是仅供参考，但是也愿圣灵在你的里面来感动你应该怎样来操练赞美。
心态上， 以相信神永远是得胜的心态，以心灵和诚实的心态来赞美。诗篇103篇第一节，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是我们在心态上，当我来赞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你聚会的时候你唱诗，你的心态是什么？你的心态反正就是按常规，现在嘛是唱诗的时候，我就是来唱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容易得到赞美的效果的。让我们真的里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让我们有一个尊神为大尊神为圣的一个态度，在神的面前用夸胜的声音向神赞美，这个是说我们的态度啊。
声音认定它是一切好处的源头，以兴奋夸耀的声音赞美。诗篇第五篇第十一节，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
好，所以就说你要赞美神，我们下面会讲到是诗歌也可以，是用圣经节也可以。你的如果声音是念的，是用宣告式的，用夸耀式的，你有没有听见孩子很夸的，就是我爸爸是什么长，那个孩子说我爸爸是什么长，好像是什么所长，是什么局长，什么厅长，好像是非常夸耀。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觉得是说我很荣耀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对我们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他爱我们爱到把儿子都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与他相合，成为他儿女。所以我们要用夸耀的心态。有的时候我看见大家读圣经讲话都讲得有气无力了，到底好像都没力气，人家还在讲一句，阿姨我觉得你很有力气，我们都没有这个力气像你这样讲话。我跟你讲，讲话声音大和小这是次要问题，是你心态问题，是你是用什么心态来讲。你是觉得我的神是得胜的主，我的神是从来没有错的，而他是至高者，他总是将好处给我的，我什么东西都不懂他都是对的。你这个心态先有的话，好，你用的声音，你有了这个心态，你讲的声音就大了，你讲的声音就有夸耀的意思。哪怕你讲的声音很轻，但是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的神都是对的，都没有错，也可以嘛，轻轻的，不要像阿姨讲话讲的这么响，这都无所谓，声音响和轻是次要的，心态和我的态度用什么声音讲是重要的，你们懂不懂意思？
例如用夸耀的声音宣告神的本性、神的作为或神的名字，用诗章、颂词、灵歌歌颂神，用诗歌赞美，可以选一首诗歌唱，然后选一节反复唱，最好能背出来。
我实在说弟兄姊妹，我自己因为音乐也很不好，我看见别人啊一灵气唱来一首又一首，一首又一首，我还没学会了，那个另外一首一直唱出来，这个我说很实在话达不到赞美的意义的。如果特别是我们个人灵修弟兄姊妹，我实在劝大家，我们就唱一首吧，你就选一首把它反复唱，把它反复唱，唱到能够不是这一节能背吗，至少它的那个副歌把它背出来，背出来就再唱。你这样的话才能够像诗篇讲，当我来赞美你的时候，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一同欢呼。因为你这个你在这里赞美，你非常愿意赞美，你还不知道赞美什么，因为你还不熟里面在讲，不熟这个调子也不熟，内容也不熟。所以当你一首诗歌拿了唱，特别我现在讲的是特别灵修，特别自己跟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学了唱，唱了以后，弟兄姊妹，求神拯救我们，不要注重好听不好听，你注重里面的意思，你唱到里面，让圣灵借着这一个向你说话。
诗篇100篇第二节，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
这个诗篇一百篇第二节，就是说我们乐意歌唱，也就是说我们用诗歌赞美。实际上有用诗歌赞美、诗章、颂词，那就是说可能用经文赞美或者用其他的话，对吧？
用经文赞美，取一节经文大声宣告和宣读。弟兄姐妹，我们要操练同样一节经文，如果用大声宣读或是一般平平的读，在你里面效果有何不同？
就是说当我们读主的话，主我感谢你，一宣读，宣读的意思本身就是宣告，宣告神的得胜了，已经是宣告神的荣耀了。当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么重点是在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啊，这也可以，你懂不懂我的意思？你不相信，你同样的读一节圣经，弟兄姊妹真的要操练宣读主的话，宣读主的话。我再说，不见得像我声音要这么大，但是你用宣告式的来读。哦，神感谢你，我赞美你，因为你配受赞美，我谢谢你。你大家懂不懂啊？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作为王，他不欢喜马达利大，他不欢喜人的配快，耶和华只喜爱敬畏他和仰望他慈爱的人。啊，一边赞美还可以加上祷告，主啊，给我敬畏你，给我敬畏你，不要让我马得力大，不要，也还可以的。你这样，这个是赞美。所以我们赞美神，我们可以用诗歌来赞美，我们可以用颂词，特别用经文。因为我想真的我自己个人，我们自己没有更好的词汇来赞美神比用圣经更好了，你说对吧？圣经的赞美已经是足够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的。
什么时候赞美？时时赞美，终日赞美。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一天七次赞美你。
那什么时候赞美？圣经里一直强调要时时啊，赞美，我要天天赞美神。有一位弟兄，他讲他从得救重生以后就一直操练七次赞美。他说他算算今天只有赞美一次，所以他又爬起来再赞美，再赞美。那我这个我不是很领会，不大懂啊，我只是跟大家分享有这么一件事情。他就是说啊，他算算，哦，我今天就赞美六次，所以呢，他已经睡觉了，又再爬起来赞美一次。他说我是一天七次赞美神。当然，我想这个弟兄他有他的经历，我也不反对，我不能够说什么。但是我个人比较会体会的是，我们要完全的赞美，因为在圣经里七常常都是一个完全数，就是说我们终日赞美。我们其实真的，我有个弟兄讲，我没有看见一个人。一天他如果讲十次哈利路亚，他说他是神经病，他说意思说他就是神经病也会好，他这样讲。那我这个只是分享大家的看法，我不是讲我自己觉得。但是我是觉得真的，当你心里要感谢主的时候，你就是哈利路亚，真是哈利路亚。如果你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终日赞美满了你的口的时候，你的生命是会活泼起来的，是这样。
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所以还有一句话，一息尚存我要赞美耶和华，就是说我就是我活着我就要赞美主。
沮丧的时候，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凡事赞美，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凡事谢恩。
好，所以你说什么时候赞美？那我，所以我刚刚强调，这是我根据一些长者啊他们的经历，我们分享，仅供参考，仅供参考。但是我希望大家在神面前可以来不断的追求认识赞美的意义。无论是如何，你越赞美，你跟神，跟基督越联合的更密切，你自己的生命就更丰盛更活泼，这是事实。
赞美一次的时间长短，随时赞美，每次一两分钟都可， 如果是分别时间专门赞美，有人两三分钟，有人长一点，随自己灵里的需要而定。总之操练多多赞美。
那么有的人说，哦，我讲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像我一直讲的一个老弟兄，人家没有接他汽车，当我说老弟兄很，哎呦，很难为你，赞美耶稣，赞美耶稣。确实这个老弟兄啊，你经常看见他走来走去，一看见人就是赞美主，赞美主。实在我们的老弟兄生命非常的丰盛，非常的丰盛。所以就是说，反正如果我们操练有机会多用颂词把圣经的话背下来，你就是用宣告，今天我宣告一节这句主的话，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这也是一次赞美啊。那如果按照他们操练说六次七次，他们这样，他们说 一分钟两分钟，我想可能就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反正这个是弟兄姊妹的经历。
一位主内长者有这样的教导，一信主就要开始学习赞美的功课，你不要以为要经过多少年才可以学习赞美。弟兄姐妹，包括初信的弟兄姐妹，每一次遇见困难的事，让我们学习操练，禁止你的手做打仗的准备，你的心不想方设法，不在外面耍手段，而是先赞美。经过赞美，让主的平安引领你当行的路。人的思想在乎奋斗征战，这乃是因为人注意仇敌；人的思想在乎信，在乎赞美，这乃是因为他注意神，高举神。
对，我觉得这个话对我非常的有帮助。所以当我们要操练，一有事情就把我把这事都交在你手中。所以弟兄姊妹，真的你要有写斋记，又把你觉得可以赞美的经文把它写下来啊，把它背下来，到的时候它就会出来了，你就会宣告了，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而来，耶和华而来啊，保护你的不打盹也不睡觉，对不对？你出泥路，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要背一些主的话，赞美的话，到的时候就你就会赞美了。所以一有事情，让我们真的先操练赞美，不是先想哦这是怎么办，先想怎么做，我们先看主。所以我非常欢喜这一句话，就是说禁止你的手做打仗的准备，你的心不想方设法，不在外面耍手段，而是先赞美。经过赞美，那么以后心里平安了，应该要怎么做就是怎么做。人的思想在乎奋斗征战，是因为你注意仇敌，哎呦看这是怎么办，所以你就开始思想，你一看主，我把这事交给你，就是好。
另一位主内长者教导说，一句灰心的话是为仇敌开门，一句赞美的话能将这个门关锁，而且能将仇敌赶得很远。魔鬼所最厌恶的莫过于神的儿女信靠的赞美，使神最得荣耀的莫过于赞美祭。
是你同样一件事情，哎呦我不晓得怎么办，另外一句感谢主，主有办法，仰望主，都交给主。你看你说哎呦怎么办，你就给这魔鬼开门。感谢主没有关系的，主都要带领，给魔鬼关门。
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赞美与感谢有密切连带的关系，会赞美就是有感恩之心，有感恩的心必会赞美。诗篇103篇第二节，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诗篇69篇30节到31节，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
是我们不仅要祷告祈求，有什么事情我们祷告祈求，我们还要感谢和赞美。事实上感谢和赞美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一有感谢就连着就是赞美了。这是在诗篇里面太多太多了，诗篇里面我们在这里看，你比方说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来攻击我，那这是祷告祈求赞美。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 对不对？好，祷告是什么？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赞美。我躺下睡觉，我睡着，耶和华都保佑我，救恩是无耶和华。所以你如果看圣经，其实充满了这个，就是有看见有祷告有祈求，但是跟着有赞美。这个，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很重要的，我们祷告就是祷告，在人不能，赞美就是什么？再生凡事都能，这就是我们救恩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能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这是怎么办的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怜悯。我们要主啊，这是怎么办？怎么办？主，我感谢你，你是我问题的答案，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思维的灯牌，你会解决的。我，你的意念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妇人怎么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呢？就是有忘记，你也不会忘记我们。做父亲的虽然不好，还将好东西给儿女。主，你总是将最好的给我们，对不对？我们一定要融合祷告、祈求和感谢，不能单纯的。主啊主啊主啊，要祷告越沉了，祷告到要打瞌睡快了，要沉到底了。但是我们到祷告的时候就是祷告，我不能，我不能，感谢主，你凡事都，这个是很重要。好，
这种融合其实就是救恩的实际，即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当我们向神倾吐我们自己无有无助无能无力的时候，这就是祈求，抬头仰望神，认定他是我们问题的答案，他的本性、他的作为和他的名字，确保了他总是将好东西给求他的人，这就是赞美。弟兄姐妹，让我们向他倾吐我们的忧愁烦恼、我们的贫穷和疾苦及祈求，倾吐完让我们赞美他为大，赞美他的慈爱，赞美他的信实，不要让重担压倒我们，这就是主耶稣所给我们成就的救法。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让我们一起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你自己给我们要赞美的机会，你也吩咐我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就赞美你，我们才能够荣耀你，我们就荣耀你，我们就跟你同得荣耀。主，我们谢谢主的恩典，求圣灵不断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不断的增加我们信心，也就是不断增加我们的赞美，哦，借着不断的赞美，也活泼我们的信心。赞美主，让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门。